我们今天早上晨更开始来看《撒母耳记下》第一章，这一段被《撒母耳记下》第一章的作者，就是说记下来，我相信是神默示他，让他想起这么一段。为什么说神默示呢？因为在那个这个撒母耳记下的作者，他也不可能跟扫罗在那个基利波山上，他根本没有看见嘛，他怎么会写了就在基利波山上怎么样，扫罗怎么样死，对不对哈？这个光景了嘛，不是神默示他告诉他，他怎么会把这个事实记得那么清楚呢？所以我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今天有很多人很多盲点，因为说神的默示就是真理，就是神的话，不，神是把人曾经说过的，或者说神默示把曾经发生过的事一五一十的记下来，有些要警戒我们，有些要让我们学习，有些要什么的，这个非常关键。真的不要把圣经里面记载的每一个事实都把它里面一定要这个符合，搞什么搞出一套什么教条教义属灵原则来，真的我觉得大可不必，反而引导我们进入了一些死胡同。我今天这边要讲的，在这段圣经里面记载的事实，好像总结了这个扫罗的一生，而记载了大卫受苦要开始结束，要进入另外一个阶段的开始。几乎在同时，一个是扫罗战败，自己伏在他自己的兵刃上而死，而大卫怎么样呢？大卫是击败了亚玛力人回来，战胜了亚玛力人，夺回了一切被亚玛力人掳去的人财物，回到希格拉。一个人的失败不会没有原因，一个人的得胜也不会没有道理。今天我们把我们的失败总是归罪于别人，今天我们总是把我们的成功归功给自己，其实不是，有很多很客观的因素。今天我们能够成为什么样，跟我们自己有关，跟我们跟神的关系有关，跟我们跟人的关系相处有关，有的时候也跟这个环境跟别人有关。事情是比较复杂，但是呢，我们要把这些复杂的事情讲清楚，理得清楚吗？神很简单，把事实写在圣经，让我们自己去读，自己去看，然后自己来面对。扫罗死的冤枉吗？我们看见神一而再再而三的借着大卫给扫罗机会，但是扫罗一直没有珍惜把握。他扫罗的失败是必然的，不是偶然的，也不是运气不好，也不是说这个非利士人的这个很厉害，非利士人更厉害的时候，这个还没办法把他杀死了吗？现在还没有哥利亚吗？是不是这样？就是说扫罗的这样的一个结局是一个必然的，因为怎么样呢，他越来越走进自己想要的里面，而他越来越远离神的心意，在以色列人当中，不管他是生活也好，不管他是做王也好，所以今天我们争取到一个像王一样这样的地位，难道是神在我们人生里面最重要的那个心意吗？不不不，有的时候我们神允许我们追求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位，那只是考验的开始而已。 就是看我们在任何的这个有权没有权，有钱没有钱，有什么没有，有学问没有学问，这些都是外面的东西。就是看我们在穷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跟随神，我们有钱的时候也一样的跟穷的时候一样跟随神的话，那怎么样？那我们那也有会有一个必然的这个结果。今天我们没有地位的时候，我们说话谁都不听的时候，我们紧紧跟随神。到有一天我们说话有话语权，我们说的话人家不能不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是紧紧的跟随神？这些才是关键。而扫罗，当他没有做王的时候，他是一种。当他被立作王以后，慢慢开始另外一种的时候，导致他在这个基利坡山上的这样的一个结局。我们到底正在走向扫罗的结局呢？我们还是走在大卫的这样的一个路的上面呢？这是我要分享的第一点。第二点我要分享的是这个少年人。这个亚玛，他是亚玛利人的一个什么？我是亚玛利人，有没有？这一个少年的是亚玛利人，他经历过，他可能很会察言观色，还不知道怎么样，或者他也知道这个扫罗是逼迫大卫的，在他的思想里面，大卫怎么样呢？大卫一定恨死扫罗了。假如是我把扫罗杀死的话，一定可以得着什么呢？一定可以得着大卫的这个什么什么什么，这是他的想的啊。因为在这里，这个少年人讲的话，跟后面所记载的一不一样呢？不，跟前面那张扫罗怎么死的一不一样？前面记的一定是神默示，绝千真万确不会错，不是他把他杀死的嘛？是不是这样？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那个人他会这样的去跟大卫讲，他里面有一个假设，他里面有一个什么假设呢？他里面假设我把扫罗什么头盔拿去了以后，他或许真的到那个地方，他真的在那个地方。有人说他就是那个替扫罗拿兵器的人，我不管人家怎么圣经学的怎么讲，我不清楚的就不清楚，但这个事实在这个地方。而这个少年人讲的话是他一个猜测，他以为这样做，他把扫罗的臂章头盔拿去了，大卫一定会很高兴啊，是不是？今天有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嘛，别人来说了，我对付了你所心里面很恨的那个人，对不对？把那个人讲得越坏，对不对？你就越高兴。我真的碰到这样的事情，我也很血气，我就忍不住。我也做过类似像大卫这样的事，只是没把他杀掉而已。跑来跟我讲，因为那个人，那大家都知道那个人对不起我啊，以为我会恨他，结果跑到我面前来七七八八讲他的不好。今天我们想想看，那一个亚玛利的少年人讲给大卫听这些东西，大卫的反应跟我们今天别人是这个亚玛利少年人跑来跟我们讲那一个要害我们的人的这样那样的时候，我们对他的态度，我们对他的反应是跟大卫一样呢，还是不一样呢？这是很真实，在我们生活里都会碰到的。当一个人跑到你面前来告诉你某某人在后面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讲你的，你会很高兴的，还是把那个来讲别人怎么讲我的那个人的那个人，我对他是一种什么看法？你们了解吗？这叫什么？因为在大卫心里面从来没有恨过扫罗。但是我们今天怎么样呢？别人有没有做对不起我们的事情，我们根本不知道，只是别人说，哇，我们就恨到气到不得了。 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来面，我们想大卫不是头脑坏了吗？不，大卫心里面有一个东西，他一直遵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他在追杀大卫，那是扫罗的自由。今天我们真的不像神尊重我们人给我们自由那样的去尊重别人的自由，我们总想去辖制别人，我们总想是要用一套什么样的说法道理让别人被神都尊重给他自由的那一个东西想要把它剥夺。我现在年纪越大，我越来越体会，一个人做了那么错，神到最后一个必然的结局，神是公义的也是慈爱的，我们不要忘记，在他没有临到那个结局以前，神对他是慈爱的，但等到他自己为自己累积愤怒到了一个必然的结果发生的时候，我们发现神是公义的。但是今天我们常常神在施行他恩慈的时候呢，我们却要用神是慈爱的去对付别人，等到有一天真的那个结果出来了，神是要用公义面对他的时候呢，我们又心软，又想用神的慈爱来对待他。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们 play God， 我们扮演上帝都扮演的根本时间点也不对嘛，这个都不对。但是大卫没有，大卫只知道做他的那一份。今天你看多少人老是去讲别人的事，别人对别人错那是神都给他的自由，到现在还没对付他吗？我们怎么样呢？我们看到了这些事情给我们什么学习，我们该如何行，我们该怎么样如何行的是神所喜的，像大卫一样，这才是我们的功课。我常常讲，别人错不代表给我们犯错的权利，别人错可能是给我们考验，让我们在别人错的里面我们有没有行耶和华所喜悦的事，这才是关键。而我们行耶和华所喜悦的事会有一个结果，他行耶和华不喜悦的事他会有个结果，但是等到他行耶和华不喜悦的事情，我们也行耶和华不喜悦的事情，其实我们两个都行了耶和华不喜悦的事情，结果会不一样吗？只是说法不一样，心里的不平安痛苦不会因为他做错了我也做耶和华不喜悦的事情我的心会平安，那不会的，这是我很走过的，但是妈妈现在学习的，别人再怎么样对待我，我只要行耶和华眼中看为真的事好的事，我有平安，我没有亏损，我也没有损失。大卫在这里所行的，真的记在圣经的里面，我觉得非常的宝贝，不晓得有没有给我们学习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很宝贝的功课。至少我在这里慢慢自己生命里面走过的路，我来看，我真的发现说大卫里面有一颗真正敬畏神的心。他敬畏神不是要他敬畏神也好，他敬畏神产生不敢动手杀耶和华的受膏者，或者用今天话讲，他敬畏神不敢以别人对待他的神不喜欢的方式来对待他，这就是他的，他真正敬畏神。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不是敬畏神，我们嘴巴上口头上说哎呀爱神啊敬畏神，但到最后怎么样呢？其实我们内心深处藏的是神啊，你要来满足我想要的，你来满足我所要的，只是这一点而已嘛。这一点怎么样？这一点是出于人性里面的，每一个人会去参加加入信奉一个宗教的目的还不就是这一点吗？我做不到希望你来帮我吗？不然宗教怎么会产生呢？今天我们只是用个宗教的心在那个地方说是信了耶稣，但是像大卫这样真正的敬重神不敢轻易出手，这一个功课证明了大卫的心。今天我们的行动就证明我们是什么人，不是我们嘴巴说的证明我们是一个什么人。大卫在这个地方神会喜悦他，真的 一点都不错。我再说，神喜悦大卫不是因为他做的事情都对，大卫有一颗向着神的心，被神所喜悦，哪怕他犯了最大的罪，他还是按照神的心意悔改，这都是他是一个合神心意人的说明。今天我们做了好的事，这是神的旨意，今天我们做了犯了罪，我们会真心悔改，这也是行了神旨意的事，这个我们一定要了解的。第三个我在这边要分享的是大卫在那边怎么讲，这边就是大卫做了一个歌在那边这个哀悼扫罗跟约拿丹。我现在读圣经，因为在我里面，我对于一般的人喊口号似的这样，圣经是神的默示，我在这边讲说，大卫写的这个歌词是神默示沙漠记下的作者把它记下来呢，还是大卫写的这个哀歌是神告诉大卫要大卫做的？不，我相信我原谅我，你们不要把我的相信当作圣经的本身，你们自己好去看。我是相信沙漠记下的作者神默示他把大卫从心里面他自己做的这个歌把它写在圣经里面，写明了大卫他真的在扫罗跟约拿丹死了以后，他心里面想到的没有一个字是写到大卫追杀他对不起他，有没有？有没有？我再说，这里只是神把大卫做过的这一首哀歌默示写撒母耳记下的作者把它写下来，并不是说神的心意要大卫的这个讲这个哀歌，只是把大卫真心听到扫罗死以后的讯息，大卫写的哀歌的内容摆在这边，给我看见什么呢？给我看见大卫对于扫罗跟约拿丹的死有着一份真正的哀痛。今天有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好了吧，现在盖棺可以论定了吧。你看很多人讲别人哪有讲他一点好啊，讲人家一点好的嘛。奇怪了，我觉得人性里面很奇怪的事情，他在做我们不敢乱讲，对不对？他活着什么不敢乱讲，死了呢当面嘛不敢讲，背后呢就是我们里面有份心，这也就是说明了怎么样了，这也是说明了扫罗所做的一切，大卫为什么到最后，大卫为什么有机会也不害他的一个真正的原因。今天我们为什么那么轻易的会去伤害一个人，因为我们的心跟大卫不一样。大卫看到的是什么呢？大卫看到的是扫罗好的地方，他讲的没有一点点吹嘘，也没有一点点奉承，也没有这个必要了。今天我们在人面前妈妈说的他好到一个什么地步，其实夸大其词，但是在背后呢把他说了一文不值，是不是这样？就一个人在会别人面前夸耀别人，这个人要小心，这个人在背后一定说人的。今天一个人会到我面前来说人家什么话的人，他一定会有一天在别人面前说我话的人，就是这样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不是吗？所以在大卫在做哀歌的时候，我看见他在那边讲的扫罗没有夸大其词，真真实实的扫罗在大卫心目当中是个勇士，扫罗在大卫心里面他是什么呢？他是一个大英雄，所以他才会说大英雄何竟死亡。扫罗真的这个大卫，扫罗在大卫心里真的是使以色列人的百姓曾经过平静安稳好日子的一个人。我们好好看大卫写的这个哀歌，至少给我一个学习，当一个人死了， 假如在他生的时候我们能够感念一些他什么样的真是好的时候，他死了以后我们才会讲出这一套好。等到一个人在活着的时候，我们都从来没想到他有什么好的，而他真的有些好的，他死了以后我们会说什么好话的吗？那更变本加厉说更多了吗？不是这样吗？神给我们都还活着的时候来调整我们对人的心态。大卫讲扫罗的感觉是讲事实，但是大卫在那边做一个讲约拿单的时候是有很深的一份感情。我觉得有感情说一些事情跟是说一些事实这个东西是不太一样的。我们对有些人只是讲一些事实，但是对另外有一些人彼此真是有过生命相交的，彼此真正有过感情付出的那一种时候的讲的情况，跟我们讲一个人的丰功伟业跟讲一个，所以大卫到最后讲到这个约拿单的是怎么说呢？他说，我兄约拿单啊，我为你悲伤，我甚喜悦你，你向我发的爱情奇妙非常，过于妇女的爱情。还有一份今天亲情也好，友情也好，爱情也好，今天人总是觉得爱情的什么什么什么，不，一个友情亲情到最纯最真的时候会说爱情吗？等到爱情没有恩情的时候，那也只不过是人生一个阶段的欲望而已。就像人到了时候要有创业，到像有些人到了时候他要有爱情，爱情到最后没有恩情的时候什么都不是。亲情到了一个地步不感恩的时候什么都不是。友情没有互相坚贞的相挺信任什么都不是。今天约拿单跟大卫之间的那一份的友情，他说是胜过爱情。大卫在这个时候讲这个话，我相信是真实的，他也不是随便。今天我们讲的是这种修辞学，讲给人家听的，还大卫是真实的。大卫为什么呢？因为约拿单跟他有生死相护的这样一种友情。当扫罗要杀他的时候，他是对朋友约拿单是对大卫这个朋友的忠贞，是不是站在他父亲扫罗这一边呢？今天有很多人可能还拿这件事情出来讲，哎，同性恋有什么不可以，是不是胡搞？那是一种友情胜过一般的爱情。今天兄弟之情，巴里在外面江湖上混的兄弟之情，跟一个男人女人为了什么目的好像要献给你爱情来比起来，那爱情真是一文都不值，比得上这种友情吗？其实大卫跟约拿单有这样的一份友情的，而给大卫当听到约拿单死的信息的时候，他心里那么感情。今天不晓得我们死下来到底谁会有这样真正这样的一份感情，那就要看我们活着的时候对待别人我们付出的是什么。我们去低头祷告。